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年的总统大选呢是很紧张的，因为从7月20号这个 Joe Biden 这个退出选举，把这个竞选就全交给了副总统贺锦丽以来呢，到现在为止都好多好长时间的7月20号、8月、9月、10月，那整整3个月，到现在11月的这个5号，结果呢慢慢出来到6号才出现了这个大选的结果。其实到现在为止，到今天呢，今天是11月9号，这个结果还没有完全出来。我们知道有几个州呢还在这个选票，内华达州大概是这个差不多算完了，那个Donald Trump 赢了内华达州，还有 Arizona 州这还在算票。那么算出来的结果呢恐怕要迟一天才知道。不过今年有点特别，今年就是7个摇摆州，就从北部的生锈带的3个州，南部的阳光带的这个5个州，这基本上从宾夕法尼亚州算起，一直下来到乔治亚，一直到内华达，这样算过去，这个 Donald Trump 有点像赢了5个摇摆州，赢了7个摇摆州。这个先说5个，现在呢有2个没有定，内华达州现在看来出来了，就剩下 Arizona 州。 Arizona 州如果出来的话，那就创造了7个州连赢的记录，那这个呢是比较少见的啊。也就是说两党摇摆总是一个党拿2-3个州、3-4个州，一个党拿剩下那些州，这次呢完全的就变成了这个一次拿光。这个当然亚利桑那州没有最后定，但这个结果呢还是让大家觉得有点意外的。那么今年呢我这个理了10条啊，比较想讲的这个10个原因。因为呢这几天连续都有人问我为什么这个 Donald Trump 能够赢啊。那么我呢原来有些朋友呢路上拦着我问我这个赢的原因，我说呢这个其实就是逼着我说为什么会喜欢这个 Donald Trump。 其实我说其实真的没有喜欢谁，那就是用中国人的话呢说，就是矮子里面挑长子，两个人都不是特别理想，但是有一个人呢他提出他要做什么，另外一个人啥都没说，那你说选那个提了他要做的事情的那个人呢，还是提那个啥都没有说要做的人呢？那当然很容易就选到这个人。我大概就用这么一个答案呢跟大家讲呢，就是说矮子里面挑长子。其实呢这样讲呢也得罪一些人，因为有些人觉得 Donald Trump 呢不是矮子，他是个长子。那当然呢从他的个头来讲，他不2米高，他的确是个长子。但是作为他本人来说呢，他也有很多被人诟病的地方，比方说大嘴巴，喜欢讲话呀等等这些，所以呢这个很难一言以尽。那么现在大家问的问题越来越多，我呢看见现在呢这个网上有2种的这个提法。有一种提法呢其中就讲他未来的这个阻隔怎么样，我昨天在这个节目里面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个最近美国有几份报纸已经把这个Donald Trump 有可能组织的第二任的内阁的名单呢透露了一些出来。那么我们Susie Wiles 当这个白宫办公厅主任啊，还有这个 Pompeo 啊，这个等这个大这些人呢都在提。我昨天呢详细的跟大家讲了一下他这个内阁的名单，那今天呢我就不想赘述了。那今天呢我是要讲这个为什么这个 Donald Trump 会赢出的几个原因。那我第一个当然就是看看单纯的选票，这个选票有多少。我们讲这个投票人的票，也就是 voters 啊，就是我们一般民众每个人一张票得多少。 Donald Trump 这次呢是比贺锦丽多，他得到了7300万张选票，这是美国呢大概不到2亿人投票啊，这个大概他得到了7300万投票，而贺锦丽呢是6900万，那就其中差了400万票，这是硬票。那个当然这个票数呢，这个大家看了以后呢说这就应该服气了，差了这么多。那么但是呢我们其实在这个问题上面大家会联想到一些问题。因为呢这个 Donald Trump 的上一次的投票就是2020年，那一次他跟那个 Joe Biden 去选的时候，他那次赢的票比这次还多，他这次赢掉了7300万张票。 他上一次2020年他赢得了7400万张选票，但是说那怎么搞的7400万都没有赢，因为上一次呢这个 Joe Biden 赢得更多， Joe Biden 呢上次有8100万张选票，那就多得不得了了。那么这个呢是多到历史上的最高的高度。我们说在Joe Biden以前最高的高度，大家出来选票是2012年，那个是这个奥巴马。但是这个Joe Biden2020年的得票比奥巴马2012年的那个选票，他还多出这个1500万张票，这个就高得有些离谱了。那高得有些离谱，这里其实呢就包含了我的一个解答，就是为什么今年有这么多人选了这个Donald Trump 而不是选这个贺锦丽。今年主要的原因啊，就是共和党的上次选举他有了经验，他知道重要的事情不是投票，重要的事情是点票。上次呢共和党呢是叫大家投票，2020年又是遇到了新冠状病毒，大家都关在家里，那叫大家投票。那么很多人呢就搞邮寄投票，这么一投票呢，没想到Joe Biden得到了8100万张票，这个票多得有些离奇。就是奥巴马最红的第二任的得票，他比他还高1500万张，那个票呢是得的有点奇怪。当然有些人说大家都关在家里邮寄投票，大家就喜欢Joe Biden 啊，这个很难自圆其说，因为多得太多了。8100万张票，美国这个历届这个几百年总统历史上还没有人得那么多票啊！现在因为美国人口总人口3亿嘛，那么现在有这得到了8100万票，1/3的人的票都给了他，这是很大一个票数。如果讲投票人口，能这个一半以上都给了他，所以他赢得太多，所以呢这个。大家呢就觉得这个里面一定有文章，为什么2020年 Joe Biden 会得到8100万张票呢？其中有一个说明的原因就是这个里面灌水啊，这就有人做了手脚。当然民主党到现在为止都坚决不承认有过任何手脚，并且呢还反打一耙，说这个 Donald Trump 呢是这个讲假话污蔑，比方乔治亚州啊，这些都是告他污蔑。那么共和党呢是接受了上次的教训，你呢只管投票不管点票，这个点票现场盯得不紧的话呢就容易出纰漏。那这次大选以前几天呢，我都已经看见有很多人就说这个民主党就说了不管多少人投票他们肯定赢，那也就是说这个票的点票他们控制了。没有想到今年的共和党呢把票看得很准，就看得非常紧，派人呢，这每个地方有争议票，一定有共和党人在那里。结果盯得紧紧的话，就出现了这个结果，也就是这次 Donald Trump 得到了7300万票，而贺锦丽呢得到了6900万票，那么就是胜出。这个呢，讲出来就是一个原因，就是点票比投票更重要，这是第一个啊。今天我们讲的这是第一点。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当然呢，这个今年的邮寄投票就少得多了，因为今年这个疫情已经过去，大家都可以到投票站去投票。刚刚投票的时候还有人捣乱呢，有人往那个投票箱里面放火啊，大家记得吧？也在一开始投票，在宾夕法尼亚州发现有2500张这个邮寄邮票是作假的。那么很快就查出来了，因为两党都派人盯着，所以这一查出来以后呢，后面就没有出多少的弊端。这个现在大家看票看得紧，这是估计是第一个啊胜选的一个原因吧。胜选的第二个原因呢，我估计呢就是有些事情呢让美国选民不想选这个贺锦丽，主要呢就是跟经济有关。那大家知道在Joe Biden 担任总统的这几年，美国的这个物价涨得很高，也就通货膨胀高了。物价涨得高呢，大家都觉得的，都感觉到的。那像今年2024年的这个春节的前后，我在美国呢加油，那个油价涨得是非常的厉害。那个到了差不多6块钱一加仑油，或者7块钱一加仑油，那个时候大家觉得口袋里是紧张了，因为我们用过这个4块钱5块钱的油都觉得比较贵了，现在涨得那么多。这个涨价呢，不但汽油涨价，是这个超级市场里面所有东西都涨价。 那个有些吓人的，因为我这个平时呢不怎么买市场的东西，但是后来觉得还是贵的啊。我今年比方说这个买盒月饼，这个月饼呢花了50-60块钱美金，那就是一般的吃的这个月饼，那比以前就贵多了。我记得来美国的时候一盒月饼10-20块钱，那就是香港的很好的月饼，到现在呢这个月饼价钱也上去了。这总体来说这个通货膨胀在上涨，通货膨胀上涨呢就伤害到所有的美国工薪阶级。那么大家就有个比较啊，这次当然美国的这个媒体啊都比较左翼，都基本上是支持这个贺锦丽的。这媒体呢问了很多人啊，包括 CNN 啊，也包括这个三大电视网啊，都去采访了很多人，就问大家的这个经济生活怎么样。那当然希望大家说 Joe Biden 的生活比 Donald Trump 做的那4年好，但是大部分人都说这几年过得没有那几年好。这个呢电视台也没办法把他们摁住，所以呢这个呢就老百姓还是觉得 Donald Trump 搞经济的时候这个物价没有那么高啊，这是其中的第二个原因，物价。第三个这次他获胜的原因呢，就是有个伊隆马斯克全心全意的支持。那伊隆马斯克的支持说不过就是一个亿万富翁嘛，这个支持算个什么，那这个有的是钱呢，这个民主党方面的这个不太一样。伊隆马斯克一方面是给钱啊，当然给钱也有限度，因为美国的这个选举法是规定了这个捐款的人呢不能捐太多，好像几百美元就到了上限。那么伊隆马斯克说捐几千万他也给不了，那只能通过各种方式。他说给大家这个奖励，也不是说你投 Donald Trump 一票就给奖励，只是说你支持某一个法案我给你一个奖励。但是怎么说他掏腰包帮忙，这是第一点。但是最重要就是言论自由的平台，我们知道这个原来的 Twitter 啊，推特就完全把这个 Donald Trump 呢就封杀了，所以 Donald Trump 的声音在美国听不到。就是一个总统竞选，他一个候选人，他想讲的东西在任何平台上都不让播，这就是这几年的做法。当然大家说这个 Donald Trump 有罪了，有问题了啊，就要给他封死了。但伊隆马斯克觉得不是这样，伊隆马斯克觉得如果你让他出来竞选总统的话，那这个总统的候选人他应该有一个言论的平台，你不能只听见贺锦丽一个人讲话，听不见 Donald Trump 讲话，这个不对的。所以呢他呢就说要把平台跟买下来。 Twitter 这个平台呢非常死硬的，怎么样也就压住伊隆马斯克，就加价，那我就加钱，卖不卖再加到450亿美元，买下来了，忍不住了，钱太多了。给了钱以后大家说伊隆马斯克亏惨了，买了这个平台，改了名字叫 X 啊，这个平台他干嘛呢？他就是让大家可以自由说话，所以呢这个 Donald Trump 马上就有了说话的平台。这个是伊隆马斯克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就是大家都有讲话的权利，如果大家要公平竞争，大家必须有公平的讲话的平台。这个呢对他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他呢就让这个 Donald Trump 的讲法给传播，自己还上台去助选。伊隆马斯克的影响力有多大呢？我们看看两边的影响力。民主党方面的影响力有很多是教育界的这些精英分子啊，还有这个演艺界的精英分子，好莱坞基本上全部都支持民主党的。还有媒体啊，媒体呢是一边倒，除了 Fox News 全部都是这个民主党的方面的。那么当然好像这个民主党方面的自由媒体，包括这个唱歌跳舞演电影的这些精英，他们完全呢就是支持这个贺锦丽的。但是呢伊隆马斯克他以一人之力能够敌那么多人的影响，因为对很多人说伊隆马斯克的影响是直接的，那从这个面前看得到的就是特斯拉的电动车，这满大街跑啊。这个大家说这样中国电动车做得多，美国没有多少中国电动车，美国用很高的关税把中国电动车就关在门外了，所以美国街上要就是汽油汽车，要就是这个燃油汽车，或者是这个油电混合的 hybrid， 或者就是电动车，电动车基本上伊隆马斯克占多数。那大家讲绿色能源，这个未来科技，伊隆马斯克这个满大街都看得见，这是大家所看见的。讲讲这个新闻看见呢，所有的这个安全的接送这个宇航员到太空站， 甚至现在开始试验到火星的，这也是伊隆马斯克讲国家精神有国家精神，讲民生有民生，并且呢还有非常灵巧的这个经营的这个观点。那么大家说，你一个电影明星还是一个饶舌的歌星，跟伊隆马斯克比，你的影响力怎么比呢？没法比。所以伊隆马斯克的站台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啊，这是第四个原因吧。第五个原因，那就非法移民的问题了。这个自从 Joe Biden 执政以来，这个保守一点的算，美国的非法移民越过这个墨西哥和美国的边境是850万人。如果呢松一点算，因为有些这些850万都登记，我是非法进来的。那么如果连那些没有登记加起来，估计现在少说就1000万。这1000万人过来以后呢，他进到了美国，他当然呢就要分美国的这块蛋糕。来的这些人你不能不管呢，他们的小孩子进来要读书，要上幼儿园，你也给他上啊，你不能让他关在家里啊，这个必须是要照顾的。那用谁的钱呢？纳税人的钱。那这些人如果病了，他又没有医疗保险计划，你能够见死不救吗？不行的。那有联邦政府买单或者地方政府买单，这个呢也是瓜分了美国人的资源，这就很多了。如果他们给了 working permit， 就是他是非法移民拿到了工作的这个许可证，那他们打工，那就把这个美国的基层的工作就给拿走了。那个基层工作是什么人做呢？主要就是黑人或者是讲拉丁语的人啊，就是这个 Hispanic，他们是为主的，建筑工人、这个餐馆工人、服务行业的工人，基本上就是这些少数主义的在基层干。那么他们本来活得好好的，你让这么多非法移民跑到美国来，把他们口头的这个饭给他拿走了，他们不愿意了。所以今年说投票选 Donald Trump 的就不仅仅是这个上面的那些人，中层的人，下层的人很多也转投他，因为觉得不行啊，你这个贺锦丽如果上台继续延续老 Joe Biden 的政策的话，那美国过两年2-3千万的非法移民也会来啊。大家看到这两天墨西哥现在已经有2支大篷车队浩浩荡荡的从 Chiapas 就往这个美墨边境来，这个不得了啊，这些人来了以后又是来瓜分这个资源的。所以呢这个问题就是非法移民问题，这个包括贺锦丽在内的民主党没有一个真正的坚强的政策去对付，这是造成选票流失一个主要的原因啊。我就说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个民主党政府还愿意承受这么多非法移民。当然伊隆马斯克讲话呢有点过分了，他说他们把这非法移民直接送到7个摇摆州，让他们马上过2年就可以投票。我觉得没有那么容易，因为投票还得登记。当然来加州好一点，因为加州的州长这个 Newsom 就说看这个投票人的 ID 是犯法的。加州是非常离奇的，有很多法令没法理解，但美国大部分的州应该还是正常的。但非法移民问题的确得罪了很多基层的民众。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第六点啊，也就是说这次大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那就是这个关于性别的问题啊。因为美国这个最近这个左倾的政策非常的厉害，那么一个小孩子他要转性别啊，现在规定不需要通过家长就可以做手术。那最典型例子是伊隆马斯克的大儿子，他的大儿子18岁啊，刚刚高中毕业，觉得自己想当个女人，又跟爸爸说到医院看个病，没跟爸爸说什么，就是按照这个新的这个规定，他到医院里面就做了个变性手术，做完以后就改了个女人的名字，和爸爸断绝关系，连姓都不要了。这伊隆马斯克是气疯了。这个是现在呢整个的这个困难呢，就是只要一个男的或者一个女的他觉得是对方性别，他就可以，他不需要这个有大的变化。比方说一个男人说我是女人，那我上厕所我就上女厕所，我到更衣室我到女更衣室，因为我是女人。那但是呢你的这个特征还是个男性，不管啊，这个就可以去。这个让很多这个比较思想保守的人呢都受不了啊，很多人包括我也受不了。你说我们男的在厕所里面突然来一个女的，他说他是男的，你说我们会多尴尬。这个就不用说了， 但是呢，按照现在的这个民主党所支持的这个对于变性人、对于这个双性、对于同性，他这种改变态度，特别是这个转性别的这种，他现在完全没有底线。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有很多人会反对，特别是现在开运动会，有很多运动这个比赛是女性的，但里面那个跑赛跑的或者那个人呢，就是个男性的，他说他是女的，你看他的样子是个男的，那男的和女的一起去跑步，男的肯定比女的厉害，这个就搞得运动会不成为运动会。我们看看这个结束没多久的这个今年的几次的奥运的比赛，都有一些队里面出现了一些叫做女性的男性在那里比赛，这种事情呢，有些人呢就忍气吞声，但是呢，这个让这个信仰这个这穆斯林嘛，伊斯兰教的穆斯林，还有信奉这个天主教的这个 Hispanic， 他们觉得不可接受，这个东西违背伦常嘛，女的就是女的，男的男的，那你怎么能够跳来跳去呢？这个呢，也是现在这个选票他跑走的一大部分的这个原因之一吧。好了，第七点啊，我们今天讲十条这个原因。第七条呢，就是中东战争爆发。中东战争是以色列跟哈马斯之间，后来以色列呢又跟真主党之间，那么伊朗呢也插一脚。但是呢，这件事情是归中东的国家，他们通过战争去解决嘛，是因为哈马斯先打，以色列才打过去，又不是以色列先打。那个不管怎么说的是非，但是呢，美国国内呢就出现了一股的反犹太人的狂潮。这股狂潮搞得很厉害了，我们看看美国大学校园早几个月的那种示威活动，那基本上就是说这个要灭绝犹太人啊，有些人甚至有我们的华人的学生也在里面跟着叫，就说要把见犹太人见一个杀一个，这怎么行呢？大家知道犹太人的人数在美国不算多，但犹太人呢在美国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阶层，因为犹太人他们大部分是支持民主党的啊，这个鱼比方说新闻界啊、政界啊、这个金融界啊、科学技术啊、文学艺术啊，这犹太人多得去了。你们听听那些名字，叫什么斯坦啊，叫什么伯恩啊，叫什么伯格啊，这些情况都是犹太人的后裔。犹太人呢，原来铁票支持民主党的自由主义嘛，因为他们自己给法西斯赶到全世界跑，那么当然相信这个民主自由的美国，他铁仓。但是现在呢，你这些学生跑到学校里面说要见犹太人就杀犹太人，那就搞种族灭绝了，结果这些犹太人本来是民主党的铁仓的犹太人，现在都转向支持共和党了，因为共和党还有点底线，起码他不会杀犹太人，不会说灭绝犹太人，那跟着你民主党，你们就是乱七八糟，并且呢，这个学校当局去让这些警察把学生端出去，还有这么多人抗议。如果美国再向这个极左去转的话，犹太人连立足之地都没有了。这个我估计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变的原因，这个是关于中通的问题。那有一个问题呢，是共和党非常弱的问题，就是堕胎权啊。那个共和党传统以来是支持这个生命权，所谓生命权呢，就是孩子在肚子里面只要一怀上了，那他就有生命权，也就是说反对堕胎了。这个传统呢，美国基本上是两派意见，但是呢，堕胎权的问题呢，原来一直都有一个法令啊，就是由联邦政府呢是保护的，也就是说这个联邦政府有解释的权利啊，就是不让这个州政府不许这个妇女堕胎。今年七月份，美国联邦的最高法院是通过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呢，就是这个取消的这个全国对于堕胎权的这个控制，把这个权利呢交到各个州去。而美国呢，有大量的州，特别是中西部的州呢，非常保守的。那么这些州呢，大部分都在共和党的手上。那么共和党支持的州呢，就通过了很多这个法令，就不许妇女去堕胎。那么在这个问题上，这个贺锦丽是最得意的，因为这个问题他讲的啊游刃有余，因为他就是支持妇女有堕胎权。那么共和党呢，这个有两部分，有一部分人是绝对不能堕胎，有一部分说如果这个怀孕是因为乱伦或者是因为强奸， 造成的这个孩子的这个胚胎的诞生，这个是可以堕胎的。还有关于天啊，多少天多少个礼拜吧，怀孕以后。那么 Donald Trump 本来是支持这个反对堕胎的这一派的，但这次他学得很乖巧。你看他这个辩论从头到尾他不谈这个问题，就他觉得这个问题呢一定是一个陷阱，他不沾这个问题，沾了这个问题呢他就麻烦就非常多。所以呢现在呢他还特别的说，他说我当了这一任就下一任呢，我绝对不会推动这个全国性的关于这个禁止堕胎的法律，就联邦政府我们不会推动这个。很多妇女选民看这就够了，你不搞全国联邦政府的禁止，有些州禁止有些州不禁止，那么我们要堕胎累一点，坐个飞机到别的州去了啊！你们加利福尼亚是可以堕胎的，那别的州德克萨斯不允许，我来加利福尼亚也没多远啊。所以呢这个 Donald Trump 这次呢做了这个非常聪明的这个说法啊，这就说明他的确是学到了东西。那么这是第八点，那堕胎权的问题。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第九点呢就是这个俄乌战争。那我们讲的第一个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战争啊，跟这个以哈之间的战争，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哈斯布拉德之间的战争，这个战争呢由于美国国内掀起了这个左翼的学生的大规模的反犹太人的运动，让犹太人的票呢从民主党一下跑到共和党，这是一个。俄乌战争那有什么关系呢？俄乌战争呢是一个两败俱伤的战争，这个战争打了900多天了，打了2年半，到现在呢一点完的影子都没有。那美国的做法呢，那就是给武器给乌克兰打，那当然这个也没有错，因为乌克兰受到俄罗斯的侵略，所以美国给武器打，要欧洲也打。那么到这个，但是这个战争完全遥遥无期啊！那个俄罗斯有领土的要求，乌克兰有收复国土的要求，这都有他的自己的讲法的道理。但是呢，俄罗斯现在呢就说我要用核原子弹了。大家记得最近这个普京是搞了3次的这个带可以带核弹头的远程导弹的发射啊。那我前天跟大家特别讲过，他从2个潜水艇和1个陆基的这个发射了3个导弹，这些导弹都能飞1万公里，那么准确的打中目标。那也就是说如果乌克兰的局势更坏，他会用核武器去打。他用核武器去打谁呢？他不用核武器就能够得着基辅，打到乌克兰的领土的所有的部分。那他用核武器干嘛呢？他肯定是压制西方，压制西方他先打美国嘛，美国太大了，他可能首先就搞欧洲。所以对于欧洲人来说呢，俄罗斯的这个要走向战略核武器化，战术核武器化，对欧洲人是一个噩梦。但是按照现在俄乌的这个状况来说呢，也遥遥无期，也就是根本打不完。那打不完又在打，这个事情该怎么办呢？那么大家呢当然就注意这个川普怎么说了。贺锦丽是没有任何的策略的，川普呢就说我先是吹牛了，他说我上台24小时俄乌战争会停止啊。当然这个话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因为有很多人呢就把这句话解释为这个 Donald Trump 上台呢就要乌克兰承认俄罗斯已经占领的顿巴斯这个地区的土地，顿涅茨克、卢甘斯克、这个扎波罗日，就把那些地方你就认了，包括克里米亚的占领，那乌克兰那是绝对不认的，这泽连斯基怎么会认呢？那么但是呢这个现在这个 Joe Biden 政府没什么办法，除了给武器让乌克兰打，他没的办法。但 Donald Trump 呢有办法，我们原来不是这个国会共和民主党人告他说这个通俄门嘛，他跟普京是熟的，他跟普京是他做总统做了4年，跟普京是有过很多的联系，并且大家知道这个Donald Trump 在任的4年，这世界上没有打仗，他是一个不喜欢打仗的一个总统，但从原则想想想，他是一个商人，商人呢就要赚钱啊，如果他为国家做事呢，就国家大家要赚钱，第二个少借债，第二个要多赚钱，这是他的原则，一打仗呢就烧钱。所以呢从各种方面的这个看法来看呢，这个 Donald Trump 上台的话呢，他会想办法平息这个战争。 那么到底怎么平息我们现在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11月6号他跟泽连斯基打了一个电话，讲的时间不长，25分钟，但打完以后呢，泽连斯基说这是有一个建设，一次有建设性的谈话，他们当中不需要翻译啊。25分钟的话，如果你给这个中美之间来讲，那大概要用这个半一个钟头了，因为当中要翻译，那个泽连斯基直接讲英语，那么就沟通就很清楚。那么但是呢，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Donald Trump 和泽连斯基11月6号打电话的时候，有一个人参加了电话会议，这个人就是伊隆马斯克。伊隆马斯克直接讲，我们继续把我们这个星链，这个 Starlink， 就是我那个卫星网，提供给乌克兰使用。这个呢就破了很多人的怀疑，觉得这个 Donald Trump 上台就会抛弃乌克兰，看来不像啊，那应该有别的办法。那么对于普京来说呢，他也算是遇到一个愿意跟他能够跟他对话的人啊，就大家可以谈，不打行不行啊？那要什么条件？那所以呢，这个川普上台是使得这个战争慢慢会走向结束的一个起点，因为这个战争啊打了差不多2年多，那都在 Joe Biden 的任上打，也没有什么办法除了给武器，那么 Donald Trump 肯定会多一个谈判的这个步骤，所以这个呢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那么当然最后一个我们讲到为什么 Donald Trump 会赢的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大家对这个媒体的不信任，对民主党的不信任。这个不信任呢倒不真正是这个别人说出来的，共和党说这个民主党作假没用啊，那两党竞争，那你这个党肯定说那个党坏，这个其实很大的问题是他们的这个左翼媒体自己做出，大家对他不信任。我们只记得这个Donald Trump 在任和下任以后，当时打了一张牌，说他通俄门，要弹劾他，大家要记得吧，说他跟普京有私下的热线电话，出卖美国国家利益，这是左翼媒体下了很大功夫做的通俄门，这个事情查了2年，在国会听证会传人搞了半天，最后证明没有这回事，那就说你们就做了一个假戏，这个是一个。第二个呢，这个左翼媒体还非常厉害的，这个大家知道这个美国总统这个 Joe Biden 的儿子 Hunter Biden， 他呢拿过两部苹果的电脑去他的德拉华州的一个店去修，那么这个电商就发现硬盘里面有大量的这个黄色的内容，也就是说这个 Hunter Biden 这个嗑药啊搞女人啊都录了像，那么这些东西呢就这个基本上呢就被下载了，被这个电脑商，那么下载以后，后来当然联邦调查局发现有这个事情，就到那个维修商那里把两部电脑都拿走，现在两部电脑在哪就不知道，但是没有想到这个电脑店的这个老板呢就做了一个备份，这个备份现在还在。那么这个在联邦调查局把这两部电脑拿走以后呢，左翼媒体呢做了非常大功夫的宣传，说这个没有，这些消息都是假的，没有想到呢后面又公布了原来有东西在里面。所以呢在这几个情况之下，大家对这个左翼媒体啊这个信任度啊就把它也降低了，加上左翼媒体我们知道像纽约时报啊还有美国的这个四大电视网啊，这个基本上一直都在说这个 Joe Biden 的健康情况非常好啊，说绝对没有问题，那有问题有问题，没问题就没问题，他就说他没问题。结果呢在这个 Donald Trump 和 Joe Biden 辩论的时候，大家发觉的确有问题，这个人的确是老了，记忆不好，口齿不清，并且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上飞机几次在楼梯上摔倒，并且呢经常认错人，就是所以年纪大了到那个年龄他会有这个，并不是他的错，但是错就在于媒体，你干嘛说没有这个事呢？因为你可以跟大家说是有一些问题。所以呢在这种整个过程里面，大家对于这个公信力这个已经是不强了，大家觉得你们媒体你这又都是你讲啊，讲左也是你，讲右也是你，并且呢还有些宣传的手法是非常的不利于这个民主党的，比方说把这个Donald Trump 和法西斯联系在一起，这个特别是 Nancy Pelosi 这个佩洛西，那就讲他就是一个希特勒，就说 Donald Trump 希特勒，说1939年的那个在纽约的 那个 Madison Garden 啊 ，Madison Square Garden 那个体育场开的那个美国纳粹党的大会，和这个 Donald Trump 去那里开的会是一样的。那也就是说，美国就是变成纳粹的国家，共和党就是纳粹党了。这种比喻啊，非常的不利，因为美国有一半人是共和党的这个党员，那么你硬把他说成是法西斯，这些人跟你拼了。并且有些中间地位的人呢，觉得这样不对，美国没有法西斯党，美国没有纳粹，不可能出现，因为美国这种制度它出现不了这种独裁的政权。那么媒体呢，硬要把它往上贴，这就造成了对他的信任值的低。那今天我们讲了十条这个原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就是讲为什么这次会赢的啊。那个我们大家从头到尾听一次就知道这个原因了。我以后呢，这些故事呢就不和大家讲了，因为今天我把十个有可能的原因跟大家罗列了一次。那大家再问我为什么这个 Donald Trump 会胜的话呢，大家看看我这一条的这个视频，大家就知道了啊。我还是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我们的节目啊，如果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想法，也可以在我们的留言里面啊加上来，我一定呢给大家做解答的。谢谢大家，拜拜。